学生时期传的纸条、写的卡片，还有情书，曾经的恋人为你手做的手工艺、幸运手环，某些承载了你回忆的小物，像是毕业纪念册啊、模型啊、小朋友时候最爱的玩具，这些东西陪伴着我们，定义了我们是谁，提醒着我们有过怎样的一段时光。但是说真的啊，我们现在都不会用到，甚至只是把它们放着就会造成争吵。老婆要把你真爱的库斯拉给丢掉，现任会觉得你为什么还要留着前任的东西啊，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意现在的关系，你就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会让对方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如果要把这些珍贵的回忆丢掉，就好像是背叛了自己，好像我是在为了别人抹去过去的自己。现在你不用再担心了，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租个摩尔空间，把珍贵舍不得丢掉放弃的物品存放在摩尔空间，过去的自己没有不见，只是被好好的存放了。2023年9月1号到9月30号新起租个人仓库，可享首月五折优惠，半价优惠，这是限时的优惠，而且还可以搭配我的折扣码 MARC1000， 让你再省1000块。摩尔空间是台湾第一家个人仓库，全台最大，分店最多，可以自由挑选离你生活范围方便的地方储藏，有智慧门禁系统，只要一张悠游卡就可以自由进出仓库，同时也有24小时监视录影与24小时工业级厨师，让你存放物品安心，宝贝不受潮，你的过去不用丢弃，你的关系得以继续经营，承载着珍贵回忆的物品没必要被断舍离，放在摩尔空间，你想看可以随时去看。这份限时的特惠连结和详细的使用规则，我会放在节目下方的资讯栏。欢迎你给生活一个新空间，用摩尔空间布置自己的珍藏博物馆，让空间变多，心更宽广，关系更好，笑容更多。More Space， 摩尔空间。嗨，欢迎来到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今天的你过得好吗？如果你过得很好的话，我恭喜你。如果你过得很糟的话，我也要恭喜你。因为现在的你正适合听这一集的节目。那如果呢，你是在早上的时候听，或者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听，你觉得哦，我才刚开始啊，我还不知道今天是好还是不好，那你可以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呢，把这一集存起来。下次啊，当你感觉糟糕的时候，打开来听，帮助自己度过糟糕的时刻。今天呢，要跟你分享这本书啊，叫做《内疚清理练习》，有一个副标题是“写给经常苛责自己的你”。这本书的作者呢，之前他的书啊，在台湾啊有爆卖一波，然后呢，还带起了一个名词，让现在呢很多人会为自己贴上这个标签，说自己是高敏感人。作者伊丽斯·桑德来自于丹麦。之前啊，他在台湾非常畅销的一本著作就是《高敏感是种天赋》。那个时候呢，出版社为了搭配这本书啊，做了一个线上的网页的测验，让大家去测一测自己是不是高敏感人。而这一次呢，这本书《内疚清理练习》呢，里面也附上了内疚感自我检测量表，让读者来评量一下自己的内疚指数。刚刚一开始问到，你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过得很糟糕啊，我希望你知道，糟糕的日子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啊。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糟糕艰难的日子，但是有些人就是无法接受啊。有些人呢，如果日子过得不顺他们的意，不顺心的话，他们就变得很愤怒，变得很挫败，然后怪罪外在的世界。这些人呢，会说都是 day 的错，同事笨，同事不挺，主管没能力，主管不帮忙，主管不照，另外一半啊是猪队友，是雷包，反正所有的不顺心啊都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有些人呢会发出这样的怨言，说我值得更好的，或是我值得最好的。吸引力法则不是都说了吗？零极限不是都说了吗？那些灵性的教导都告诉我们，我们要爱自己啊，我值得更好的，我不应该与这些猪队友雷包为伍啊，应该要有更好更棒的人来当我的伙伴，他们都会支持我，支援我，成就我，让我发光。 会把糟糕的情况啊怪给别人的，有时候也会这样说。他们会说，这根本就不公平。同样我们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家公司工作，为什么他可以偷懒？为什么他跟我领一样的薪水？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做一样的工作，可是他的薪水领的比我多，年终比我多，奖金比我多？或是会被派比较重要的工作，比较能够抛头露脸啊，有成绩有成就的工作。那有些人的抱怨呢，会抱怨先天的事情，为什么他就是长得好看，为什么他生下来家里就是有钱。以及呢，每次在讨论运动赛事的时候，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论点，为什么我们会比赛比输人家，我们东亚人的体格生下来就是不适合运动的啊，我们去跟人家做那个竞技型运动啊，这一开始本来就不公平啦。当自己发生不顺的事情的时候，怪别人蠢，怪别人笨，怪别人不给力啊，觉得自己呢值得更好的，或是呢怪别人取得了优势，认为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进行公平的竞争。那这些人呢，都是先把矛头指向外在，觉得这个世界对不起他们。而与他们相反的，会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会把矛头指向内在。当不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说，哎，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好好安排我的生活，是我没有好好规划我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才必须要这样赶 deadline， 是我的错。或是说，都是我没有先预先想好，都是我没有看到这个即将要到来的事件会发生，是我没有深思熟虑，所以我才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我的错。另外呢，则是有人他没有办法把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他就会跪地问天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是我？到底为什么是我？当我们发生了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无论啊是把自己的愤怒向外发泄，还是向内压抑，都很有可能让我们深陷在负面的情绪里。可是不顺心的日子不一定是有谁的错啊，真正的重点要在于，不要因为负面或是痛苦的想法而让情况变得更糟。能够转念的人，就可以把这种不顺的日子、悲伤的日子用来反思，认为这是一场考验，考验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在哪里，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并且呢，想想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现在去做一些改变，或是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人为什么会被情绪困住呢？为什么会因为啊，有时候只是天气不好，然后就开始一整天你就觉得什么事都不顺？那是因为只要啊，你在糟糕的日子开始评价自己，这个评价很容易就恶化，会变成纠结，变成自责，然后进入一个很负面的回圈当中，变成什么事都不顺心。所以咯，在一个你觉得不怎么开心的日子的时候，特别要提醒自己，我们要用魔法咒语来转换这个不开心、糟糕的情境。咒语一，我猜这就是我必须要撑过去的一天吧，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期待更好的日子到来。魔法咒语二，今天可能就是我成长的特别的机会，痛苦是成长的机会啊，可以让我变得更成熟，也会在内心创造出更多感到开心的空间。魔法咒语三，练习的时候到了，我要利用这一天来训练自己对那些表现不佳的人的同理心，对别人的同理心，当然也包括对我自己的同理心。你要知道，糟糕的日子只是人生非常非常多的每一天当中的其中一天，或是其中几天。就像天气一样，没有每一天都是晴天的啦，但是也不会每一天都在下雨。当在下雨的时候呢，提醒自己，晴天会来的，有一天一定会来的。如果下雨天心情不好，或影响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话，那就韬光养晦吧，那就好好学习吧，保存自己的实力吧。不要把天天晴天当成理所当然的，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要顺你的心，顺你的意。活着本来就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一些挑战，差别只在于你是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爱抱怨的人持续抱怨，而过度反省自己的人越活越卑微。我们需要取得这两极的平衡点，做有建设性的反省，然后最重要的是做出行动，做出改变，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扩展自己的能力圈，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少事情会让你觉得不顺心， 你会过得越来越顺遂。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今天在跟你分享这本书叫做《内疚清理练习》，写给经常苛责自己的你。这本书呢，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内疚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感觉是在掩盖某一种我们不想面对的情况，从而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复杂的情绪产生。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人啊？他们会说：“天哪，我真的可以这么快乐吗？我这么快乐合理吗？我真是太幸福了，我会不会把我后半辈子的幸福都用掉？我不可以再这么幸福下去，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吃苦，很多人在受难，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开心独活着，我觉得好难过啊。”一方面呢，听到这种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呦好假掰哦，而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哦，拜托，太无谓了吧，你现在过得很好，你就好好享受你的好啊，你为什么要担心呢？为什么要担心说什么福分会被用掉啊？哦，什么这么快乐是可以的吗？作者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内在啊，都遵循着某一些原则跟逻辑在运行着。会有刚刚那种对快乐的自己感到内疚的人，也许他们的原则就是人生活着不可以这么快乐啊！人生就是要受苦，要在严格的训练之下才能成长。放纵快乐必定伴随着后果，而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也许呢，是他们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原则；也许呢，是他们的教养生长过程当中，他们的养育者不断耳提面命他们这一些事情，让这个原则啊内化到他的心灵里面。所以呢，当他长大以后，就算发生了好事，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拥抱他。作者啊给了一个解方，他要这种人啊去调整你的个人习惯，比如说停止你喜欢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的习惯。你为什么会对快乐感到内疚呢？是因为你跟别人比，你发现哎呦你过得比别人好啊，然后那个优越感油然而生。可是呢，这背后又伴随了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可能你小时候就被教导说你不可以太骄傲哦，你的出身本来就已经比别人好了。我们小时候应该都听过这样的话吧，想想那些在非洲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的非洲孩子们，你们现在活在台湾 啊或是活在任何一个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打开开关就有电的方便的现代生活中的人，你们真的过太幸福了啦。那这种向外界去找对标，不管是要激励自己还是提醒自己教训自己的方式，其实都是在跟人比较。而如果一旦我们习惯了什么事情啊都要跟别人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出现情绪问题的。但对快乐内疚这件事情，至少你的生活过得很好。另外呢，很多人的内疚感，他们出现的情绪是愤怒，是极度的悲伤。作者在这边举的例子啊，是当配偶因为生病死亡以后，被留下来的那一位往往会变得非常的愤怒。这种愤怒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危机的警讯。什么样的讯息呢？它代表了愤怒的当事人跟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情绪是疏离的，然后他也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以及呢，他缺乏出现情绪反应的能力。前面我们提到了嘛，当一个人不顺遂的时候，他有可能把这个愤怒的球往外丢，也有可能往里面吞下去。如果他是那种会把愤怒抒发出来的类型，他就会将怒气指向某一个或是某一些他认为应该为他的伴侣死亡负责的那些人，比如说医生、护理师，或者是开救护车的司机，都是因为你没有及时的赶到，才害我的另外一半离开我了。所以说啊，在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会去进修法律，或是念个法律学分班，或是干脆转行啊，不要当医生了。每天在高压的环境当中救人，如果没救好的话，还要被告上法院。哇，这背后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如果啊被留下那个人，他找不到外界可以责怪、可以指责的对象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把怒气指向死者，或是死者的家人，或是死者深爱的人。他有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你啊，你延迟就医不去看病，就是你啊，你为什么要忍耐不告诉我你已经很难过很痛了呢？你为什么要拖到最后？你看现在一下子就离我而去了，都是你的错。而责怪死者家人或亲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为什么没有早早发现呢？你明明是最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啊，你是他最爱的人啊，你怎么没有发现他有异状？你怎么会这么晚才让他就医？都是你们的错。另外有一些这个指责啊，会发生在处理身后事的时候，你的告别式怎么会这样办呢？丧礼怎么会这样办呢？他不会喜欢这个样子的。然后一个家族当中很多的亲戚七嘴八舌，每个人都有意见，但是其实他们都很有可能只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一位亲人的离去而已。刚刚说到是把愤怒往外丢的类型，而相反的，如果被留下这一位他是把愤怒压抑在心里面，就会演变成内疚跟良心不安的感觉。这些感觉的重点呢，可能会放在说，哎呀，我的另一半在他濒临死亡的那些日子，我好希望我当时啊有多一些时间陪他，我好希望我当时啊能够把他送进一个什么特殊药或是特别照护的名单当中，让他接受到更新的治疗、更新的技术或是更好更完善的照顾。如果啊我当初有这么做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离开了呢？无论啊被留下来那个人他的怒气指向哪里，不管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想面对现实的防卫反应。只要你的想法是专注在过去，例如幻想着说，哎呀，如果过去我有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有先想到怎样怎样怎样，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好，死亡的感觉就不会这么真实。我们的大脑呢，会短暂的欺骗自己，觉得现在所有的愤怒、所有的遗憾，好像可以改变现实一样。但是这些情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完全于事无补。我们要很理性的知道啊，时间就是线性的，至少啊，在目前的现实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我们只有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及时的做当下的反应。就是那句老话，千金难买早知道，万般无奈想不到。我们都是要在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才会去回顾、去追忆、去后悔。而如果要预防后悔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也只能好好的活在当下，以及呢，对未来做一些多角度、多层次的预想。如果我们的脚本啊可以写得更丰富一些，并且呢每个脚本都有所准备，那么当然我们的准备也会充足很多，也许后悔就会少一些。但同时还是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我们也没有用不完的资源与时间，就算我们再怎么样预想、再怎么样准备，一定还是会有不足的地方。后悔无可避免，愤怒跟悲伤可能也会伴随而来，但是只要我们搞清楚这些情绪是在帮助我们干嘛，也许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恢复成原本我们日常的模样。刚刚的举例呢，是说伴侣去世了，但同样的机制也有可能发生在类似的失去主题，像是说离婚了，你失去了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突然失去了朋友，你失恋了，被甩了，或者是你失业了，被炒了，被 fire 了，或是出了意外，你失去健康了。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都有可能发生刚刚讲的那些会对外投射愤怒、对内投射内疚，那些愤怒、懊悔、不舍、遗憾、悲伤，都是在帮助我们处理我不想面对现实，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要这个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心理状态。所以当你在某段关系、某个时期当中感到了内疚，还有它产生的复杂情绪，并且注意到它，你就可以试着去找出你无法面对或承认的现实情况。当我们可以面对现实，承认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就能够有更好、更健康的状态去继续的过活。 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今天在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内疚清理练习：写给经常苛责自己的你》。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叫做《See Yourself with Friendly Eyes》，用友善的眼光看待自己。刚刚我们提到了，在事情发生过后，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懊悔、不舍以及自我批判，觉得我怎么会没有 see it coming， 怎么会没有看到这个事件朝我过来，没有看到这个对象的来车朝我直直冲过来，没有看到这颗陨石朝地球直直撞下去。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们不是全知的。当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我要一肩扛起，因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那这呢，也是一个从小到大养成出来一个原则跟核心。当一个人越有责任感，越认为自己有责任感，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影响力就越多，他也越想控制一切。因为稳定、控制、可知可以给他某种形式的安全感。可是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实验室环境当中啊，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可控的、可预测的、可知的。这个世界上有千千百百种人，有千千万万种的想法跟说法跟做法。可是啊，如果你一直有那种我要掌控一切的错觉，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都会先两三步想好，那你肯定也会有比较多内疚感，还有更多更多的复杂情绪，那些难以排解的愤怒、幽暗的悲伤。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都有一段时期会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跟中心，整个世界啊都是绕着我们打转的。日文呢有一个直接的词叫做中二病。孩子们呢会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在心理学当中就称为全能感。他们会把不相干的事情啊都误以为是因为自己做了某件事情而造成那样的结果。其实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大人有这样的想法哟。哎呀，就是因为我今天看了这场球赛的转播，所以我支持的球队才输掉球的。哎呀，都是因为我今天跟你们一起出来玩了，人家都叫我雨男雨男，我每次出门就是带赛，一出门就是会下雨。或是呢，有些适应性孩童会觉得爸妈的感情不好，爸妈争吵都是自己的错，所以他们呢会在各个面向很努力的要取得好成绩，要出类拔萃，认为呢只要做到这样，爸妈就会夸赞他是好宝宝，然后爸妈的关系啊好像就会迎刃而解，他就会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关于适应性儿童呢，也欢迎你可以回去听马克说书之前在讲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的那一集节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慢慢就可以理解到说，哦，这个世界其实真的不是绕着我打转的啊，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不干我的事，我呢就是好好的顾好自己，然后顾好我跟我身边的人的人际互动就好了。但是也有人啊，虽然年纪一直长大，可是还是没有摆脱这种孩童时期的全能思维，认为自己非常的重要，认为自己有掌控力、有影响力。但是这样的人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负面情绪、愤怒、悲伤或是痛苦都会比较多之外，这样的人也非常的难以相处。说到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什么，你能不能知道底层的心底最深层的欲望，你想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望，我们甚至不敢往下探勘。有些人呢，遇到了情绪就直接关机 shut down， 觉得只要我不去碰触它，那就没事了。可是情绪是对你的期望能否被满足而产生的反应。如果啊，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你就会觉得快乐。所以最终的问题都是你想要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以及继续的追问，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还是他在隐藏跟逃避某些更深处、更深层的渴望呢？如果今天你觉得透过斗争、透过战斗，你可以争取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愤怒程度啊，就会随着你的战斗意志一起上升。而如果啊，你觉得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得不到，你放弃了，悲伤就会开始跑出来，让你不得安宁。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无法感受到情绪，那些悲伤，那些愤怒，内疚跟良心不安就会像浓雾一样，让你非常的迷糊，搞不清楚东西南北。而要走出这个迷雾的第一步，就是去发现自己真的到底想要什么。作者呢，提出一个这样的小练习，来帮助我们去寻找自己在关系里面想要的是什么。这个练习呢，简单来说就是换位思考。今天啊，如果当你感受到了内疚，或者是感受到了愤怒，感受到了悲伤啊，某些情绪也都可以，请你从让你感受到内疚的对象的角度，或者是让你感受到愤怒的对象的角度，让你感受到悲伤的对象的角度，去写一封信给你自己。在信里面啊，写下一切你极度希望听到对方说出来的话。这边啊，要请你发挥你的想象力，无论你的理性思维会提出怎样的反对意见，会说啊，他才不会这样讲啦，啊，不可能啦，那个人没有自省能力啦，那个人他不会这样说啦。你也先不要管这些内容是不是合乎现实，不重要，重点在于深入探索你的内心，去觉察一下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对方如果他说了哪些话，你可能会感到开心跟满足呢？刚刚我说到了，当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内在的渴望被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感到开心，感到快乐。借由这样换位思考的书写练习，试着去找出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在 IG 呢，常常会有听众把他的人生烦恼打出来，问我的意见是怎么样。那很多时候呢，我都会请他们重新回去读一读自己在刚刚的字里行间当中有没有看出些什么。有些人呢很有慧根，透过书写的方式哦，再从头回去看一遍，自己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而有些人呢，就算看了两遍三遍，他还是陷在盲点当中哦，他看不到自己的字里行间都已经透露出了他所想的跟他所讲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们呢，就是尽量的透过学习去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的行为，试着去了解自己，试着去关照自己的情绪，去体会，去感受自己的情绪。那我也很推荐养成好习惯这个 podcast 节目，它是一个日更的 podcast， 每天呢大概用10到15分钟不等，来讲一个可以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正向改变的好习惯。那其中呢就有一整个月在讲正念这件事情，帮助我们观察体会到自己的内心想法、心智、情绪，然后借由正念练习啊，更加的了解自己。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马克说书，希望我们呢都可以用更加友善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最后呢，还是要做一些温馨提醒，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内疚感的人，你做事啊都觉得对啊，事情就是这样做啊，我的选择都很对啊，我很赞我很强我球来就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我的，冲冲冲啊。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请你不要再用友善的眼光看自己了，你可能要多加一些自我批判在你平常的自我对话当中。而相反的，如果你是在这个光谱当中另外一边的人，你很常啊就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你没什么自信，低自尊，觉得自己呢比不上人家，然后在午夜梦回啊或是洗澡的时候啊，一直都在反省说，我今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让人家会错意了啊，我今天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好，是不是应该要做另外什么样的动作会比较好。如果你总是在内疚跟反省当中折磨自己的话，这些非理性的内疚，非理性的反省，那么请你多多用友善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内疚清理练习，写给经常苛责自己的你。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追踪我的 Instagram、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希望呢，我们都可以过得更好、更快乐、更开心。要怎么样开心快乐呢？今天的节目有提到哦，回想一下吧。如果忘记了不知道答案的话，拉回去重新听听吧。我们下次见，拜拜。